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生命之粮啊，正道的题目叫生命之粮。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啊，我相信这段经文很多人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啊，但是我也相信不见得你们大多数都完全读明白。我在这边想问一下大家哈，读完觉得自己要悔改的请举手。有谁觉得读完以后我要悔改啊？好，很少人哈，有人但是很少。是的，读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一个悔改的信息哈，但其实这段信息仍然是要招我们来悔改的啊。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好吗？啊，阿爸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啊，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讲到的能够把这段经文讲明白，听到的能够把这段经文的经意把它听进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最近在流行一首古诗啊，这首古诗呢，小朋友都会背的，叫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哈。你们都会背吗？好像你们东张西望，不知道看什么啊。OK， 为什么流行这首古诗知道吗？有人说了哈，对，因为现在最近听说社会上很正流行的要节约粮食是吧？不，那反对糟蹋粮食哈。我上次查了一下网络，我发现在武汉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点餐计划，叫做 N 减一，就是如果你十个人去吃饭，你只能够有点九道菜。听说还有就是说体重小于多少公斤的不允许点红烧肉。其实我也不想吃红烧肉哈，我体重小于多少公斤，对吧？所以，但是我啊，大于多少公斤不能吃红烧肉，我不知道哈。OK， 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哈。不仅是因为最近有洪水，我们知道有很多洪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家被淹了哈，洪水灾害比较严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本身就喜欢糟蹋粮食啊。我们经常出去吃饭的时候去餐馆，然后经常就看到吃一半倒一半嘛，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我就发现中国人很浪费哈，对，而且现在网络上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风潮，叫做吃货，吃什么？
吃锅。
吃锅啊？
吃锅。
吃锅？哎呀，我对不起哈，你们实在太流行了，我完全不知道，那么以各种各样的吃法来表演，对吧？那最近上个星期我看到有个姐妹啊，你们都知道那个姐妹是谁哈？那个姐妹就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关于吃鸟蛋的一个视频啊，它有四种蛋嘛啊，对，那什么鸽子鹌鹑蛋，就鸽子蛋啊，还有最大的是那个鸵鸟蛋哈，然后那个鸵鸟蛋很大啊。然后呢，这个主播呢，哎呀，我觉得他很辛苦，他一手捧着这个鸵鸟蛋，一手就敲啊敲啊敲，敲了老半天啊，还准备拿那个电钻去钻啊。最后他终于把那个鸟蛋蛋壳给打开了，然后他就捧着那个跟他脑袋差不多大的蛋在那啃。哦，我觉得这个太浪费食物了哈。你说这个为什么呀？这个有鸡蛋吃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还要吃这个所谓的鸵鸟蛋哈？所以中国人真的有点浪费食物啊，叫糟蹋粮食啊，是吧？好，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同意糟蹋粮食是不道德的行为，同意吗？应该同意哈。但是事实是，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却常常糟蹋属灵的粮食啊，对，糟蹋属灵的粮食不以为然啊。那什么叫糟蹋属灵的粮食哈？都第一次听说这个话。就是属灵的粮食哈，我相信讲完这段经文以后你大概会知道。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所谓糟蹋属灵的粮食，就是以不正确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和他的救恩啊。我再讲一遍，糟蹋属灵的粮食，就是以不正确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什么？生命的粮，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来到这世上被钉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这个， 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因为有地上各样的好处，希望能够借着耶稣这个啊，很能力很强的这位，不知道他这个引号下面是什么哈，就能够得着今生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叫做糟蹋主耶稣，大家同意吗？消费耶稣哈，糟蹋耶稣，我觉得这个消费还比较客气一点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糟蹋耶稣的一个历史典故了啊。这个典故被详详细细的记录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这样哈？我相信是有原因的。你们去看今天所分享这段经文，叫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的。为什么这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我们很可能，我告诉大家哈，圣经的作者要借着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个口里说哎呀主啊主啊，但是实际上却是用实际行动糟蹋耶稣的人。我这个讲可能有点太刺耳了哈，但是我盼望这篇讲章能够让你好好的反省你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好，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请听神的话语。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到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那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着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段经文里面的内涵实在是非常丰富哈。那么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写在这里了哈，叫做什么？生命之粮，对吧？我今天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中心思想呢？我想讲的是，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谁是生命之粮啊？主耶稣是生命的粮。然后请你不要糟蹋他今天主要是讲了这个主题哈。好，那么这段经文如果你回去自己看的话，可以分成四部分如果你有笔记也可以记哈。第一部分是六章一到四节，这个是讲的，这个其实是五饼二鱼神迹的一个背景它讲的是生命之粮的福音。然后第六章的五到九节是第二部分，其实是一个主耶稣对一个门徒的栽培，这讲的是生命之粮的门训，第一个福音，第二个门训。第三部分是六章十到十三节，这个是讲的生命之粮的分派或者供应我把它作为生命之粮的供应。第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是最后一段很短，这个是讲的生命之粮的代价它是一个后果，一个代价。好，那么我就分成这四部分来跟大家讲解这段经文的含义。在新约圣经里面，首先我们来讲讲生命之粮的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生命的粮这个概念请大家记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刚才提过被称为五饼二鱼的神迹。请大家记住，这是唯一一个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神迹。你们有没有数过这个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四本福音书经常有重复的地方，对吧？但是你们有没有仔细的看过，只有这个 神迹是被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只有这个。那为什么被四个福音书都记载？我相信肯定是很重要啊，对吧？而且不只是这个哈，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你看到它第一句话，它上面写什么？前面有四个字，这是以后。哎，你读完以后你会什么怎么想？你会说，哎，那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哈，这是约翰的一个习惯用语。这是以后代表什么？约翰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了。不信你们去看五章一节，是不是也写这是以后啊？然后不信你们再去看七章一节，是不是也是这是以后？然后五章一节、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是这是以后，因为他要讲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且还不止这个，第二章也有，然后最后到了十字架最关键的时刻也有这句话哈。所以生命的粮、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四福音书都记载，而且有很明显的一个结构的标记，这是以后来带动出来的啊。生命的粮这个话题，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你很有可能就会跌倒了啊。这个是基督徒稗子和麦子，或者基督徒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分水岭，就在这里。我等会讲到后面，讲到第六章的结尾你就知道了哈。因为生命的粮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生命，大家明白吗？所以生命的粮，你是不是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这是关乎你的信仰的本质的。好，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整段今天的圣经呢，经文呢，其实就是在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指出这一点，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点点来看圣经是怎么样指出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哈，我刚才讲过了，第六章的一到四节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对吧？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居然这个不起眼的背景竟然讲了一个耶稣的福音故事，或者说暗示了一个耶稣的福音故事啊。不信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请大家把眼睛放在你的圣经上啊，我们一起来看哈。好，首先我们看到第六章一节，约翰是怎么记的？约翰说，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到提比里亚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赐下生命粮的地点，请问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有谁知道啊？加利利湖边啊，提比利亚海。 OK， 对，就是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因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比较晚的时期，那个加利利湖其实就被称为提比利亚湖啊，提比利亚海，因为那边上有个提比利亚。那么这里我们其实不能够很准确的看见它的地点，对吧？因为单看约翰福音比较难，但是别忘了我刚才讲了，这段经文是四个福音书都有写的，对不对？所以我很聪明，我就跑去看其他的福音书，我一看，哦，我终于知道在哪儿了哈。路加福音第九章十节说，耶稣往那一座城去，名叫伯赛大。好，所以这个地方离伯赛大很近。然后马可福音记载说，耶稣暗暗的往旷野里去哈。你读到伯赛大，读到旷野，读到提比利亚海，你就知道了，那个地方叫格兰高地，在加利利湖的那个东北面啊，那个地方是个旷野啊，虽然有一点草原，但是是个旷野，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啊，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么请问生命的粮为什么在那里赐下来呢？当然有人说是偶然哈，但是我们知道神做事是有他目的的，对吧？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其实生命的粮就应该在那里赐下来，对不对？你看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多么需要生命的粮，我们是一个属灵的荒原啊，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个属灵的荒原？然而神在就在我们这个全然败坏、最需要他生命之粮、最需要他救恩的罪人世界里赐下了生命的粮，就是他的独生爱子。所以你说神选的这个地点好不好？哎，非常正确。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福音信息嘛，对不对？暗示一个福音信息。 好，不止这个哈，我发现这个要点以后，我继续往下看不得了了，真的是在讲一个福音信息。我们来看第六章二节，啊，第六二章二六章二节，我们发现讲的是赐下生命的粮的对象，谁是赐下生命的粮的对象？谁是五饼二鱼行五饼二鱼神迹的对象？六章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从他。谁是神赐予生命之粮的对象呢？这里说许多人，对不对？哦，这些人都是其实都是困苦当中的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虽然不见得是来寻找生命之粮的，他们是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就想来找他帮忙，或许耶稣可以给他们医病赶鬼啊、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来跟从他。其他福音书有记载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后面看到，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吃饼得饱的人，是吧？后来这些人要想去寻找，再次寻找耶稣，耶稣拒绝了。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又是个福音信息，神没有因为这些人是义人而赐下生命的粮，对吗？他们寻找耶稣的时候都是错误的那个目的，对吗？但是耶稣有没有赐下五饼二鱼的神迹？有的。赐下生命的粮的对象是什么人？是一群无知的罪人。但是耶稣基督降生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都是无知的罪人。这不又是一个福音信息的暗示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三个赐下生命粮的方法，这是写在第六章的三节啊。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再一次用另外的这个三本福音书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哈。马可福音记载到说，耶稣出来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哈。所以当很多人来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们什么回应？请问教训他们。这里耶稣好像没有给他们施行神迹啊，耶稣去教训他们，去教导他们，对吧？耶稣给他们的是什么？不是神迹奇事，不是身体的医治，而是神的话语，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天粮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一个福音的信息。而且你们来看哈，这节经文当中写得很清楚，耶稣上了山，上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耶稣要在那里讲道。而且你看还有一点，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我们知道坐的这个姿势基本上就是以前那个犹太拉比啊，他们要去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要坐下啊。所以当人们来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赐给他们他的话语啊，所以又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啊，耶稣就是给他们讲天国的福音了。好，那么这三点也许你说哎呀这个可能是暗示哈，还不清楚，但是你读到六章四节的时候你基本上清楚了哈。我们来看六章四节讲了什么哈。六章四节是约翰给了一个旁白，是吧？约翰怎么说？他说哦，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句话约翰为什么把这句话加进去啊？请问大家，好好的前面讲得很好，这个生命的粮到底跟逾越节有什么关系啊？哦，大有关系啊，弟兄姐妹，你们仔细看哈，我跟大家说，我数了一下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谈到逾越节的三次，有三次。第一次谈到逾越节的时候是那个圣殿，那个洁净圣殿，第二章洁净圣殿。然后第三次谈到逾越节的时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逾越节的晚餐啊。那第二次呢就是这次。所以你不觉得很奇妙吗？这三次最起码头上一次和尾巴那一次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啊，对不对？是吧？然后那这一次呢，这一次一定也是跟十字架的救恩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一次讲到了耶稣的肉耶稣的血，第三次也讲到耶稣的肉耶稣的血，耶稣颁布圣餐。所以第二次也是讲到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当约翰在这里给到一个旁白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他的意思就是点出来说 这个是一个福音信息，生命的粮其实就是十字架上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血为我们流出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我问大家，约翰到底在做什么啊？在这儿约翰在这儿通过这个福音，这个背景只是在讲一个背景，一个五饼二鱼神迹的背景，他就带出一个福音来啊。为什么？因为我告诉大家，生命的粮就是这个福音的核心的要义啊，很重要啊。生命粮的粮的福音，就是神在最需要生命的旷野世界里，借着耶稣所传的道，把生命的粮赐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这就是生命之粮的福音啊。所以讲到这儿，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啊，因为我可能讲的比较长啊，这段今天的讲章会比较长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作者到底要我们明白什么。我读到这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恩的心。哎，你们在座的，我相信应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吧，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尝过生命的粮的滋味？有的请举手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啊？应该啊，都好好好，请放下啊，谢谢。怎么还有没举手的呢？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哈啊。所以我相信神啊，主耶稣基督是在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刻，对不对？甚至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刻，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自己是有的。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是吧？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而且当初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些许多来寻找耶稣，看见耶稣的神迹来寻找耶稣的人一样呢？无知的，一无所知的来到教会，然后听讲道，然后慢慢的被神的话语所吸引，生命改变，获得重生的生命。而且我们发现这一路走来，神在不断的保守我们，他不离不弃带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由衷的感谢我们的天父，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他赐下了他生命的粮给我，所以今天我可以得着新生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好，所以这个背景就讲完了。那么这个就是六章一到四节啊，讲的其实是一个生命粮的福音啊，请大家记住好。好，那问题来了啊，那既然是福音，福音就要有人传嘛，对不对？是吧？啊，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还在地上，但是主耶稣会离开，他会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宝座的右面。所以福音要有人传怎么办？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主耶稣就要来培训天国人才。所以接下来那一段叫做生命的粮的门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五到九节，到底是告诉我们生命的粮的门训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哎呀，如果你是服侍教会的人，你会很关注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门训，基督教会的门训的几个要素啊，这几个要素非常重要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依靠生命的粮来服侍教会，而且要传扬生命的粮的福音哈。好，我给大家讲讲这几个要素，分别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第一个要素，门训的最佳场合。第一个要素叫门训最佳的场合。门训最佳的场合在哪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里，人们最需要生命的粮的时刻里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把这样的一个场合叫做教牧现场，就是那个牧师要来工作的现场啊。我们来看六章五节啊，怎么说的？约翰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什么意思啊？一般来说，门训都是由老师有意的、主动的向学生发问，对不对？你们去看其他的福音书是怎么记载？其他福音书是门徒们来问老师，来问耶稣。但是约翰福音不是这样记载的。约翰福音是这个耶稣去问门徒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冲突的哈。那么这里约翰为什么强调耶稣问门徒呢？因为他要讲的是一个门训嘛，对不对？门训就是老师主动嘛，学生被动嘛。好，那么主耶稣为什么找腓力呢？腓力有什么特别？我们后来查了一下，我们发现说原来腓力是当地人，腓力是个伯赛大人，这是腓力的家乡 啊，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所以在门徒当中，谁最应该在那个场合里面得到栽培？腓力。为什么？因为门训是处境化的，今天所有的门训都是处境化的哈，在一个最合适的处境下面去栽培门徒哈。所以有人说了，有人说哎呀，培训牧师最好在神学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错的概念哈，完全错的。培训牧师不是在神学院，培训门徒也不是在神学院，最佳的地点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和服事当中。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从来没有开过一个所谓的先知学校或者门徒学院，是吧？啊，今天有好多门徒学院啊，但是我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诋毁的意思啊。如果有人听到门徒学院，没有诋毁的意思，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开过这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他培养门徒是在什么时候培养的？随时随地，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们啊，你们是不是很冲动想去读个神学院，然后把自己的灵命成长起来啊？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你生命成长在哪里？在教会的生活里啊，啊，你要跟弟兄姐妹同吃同住啊，然后在凡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主就必与我们同在，在一个集体的教会的生活里，我们才能够在主的带领下不断的生命更新而成长，而不是跑到象牙塔，也不是一个人在家里面，明白了吧？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生命的粮的门训是主耶稣与门徒们朝夕相处，在日常的生活和服事中点点滴滴的把自己的生命的粮传授给他们，这就是今天教会培养人才的主要的原则。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主日讲道很重要，对吧？主日听讲道，你会发现平时有门训的课程，你会发现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在祷告会，这些都是在慢慢的不断的在培养我们的生命的更新。你们不要小看祷告会哈，祷告会是很重要的啊。你们可能觉得门训很重要，不是，祷告会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哈。我以后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好，第二个要素，门训的成败关键在于老师的好坏啊。我们来看第六章六节哈，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哎呀，我们发现这个主耶稣真的是个好老师啊。不好的老师怎么样呢？哎，我们讲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你们去照做就好了。最不好的老师，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听，没有自己思考能力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培训那个门徒的。主耶稣怎么培训？他自己知道答案，对吧？但是他不说，对不对？他要去试验学生，以至于学生可以主动思考。那么这个学生也很纠结啊，哎呀，这个老师在这里试验的话，其实是不开心不难受的，其实哈，所以那个腓力受到了挑战，但是他也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也不能够对他怎么样哈。所以好的老师啊，不是让学生一味的去接受老师的信息而不动脑子的照做，好的老师是往往要让学生自己去做，然后带动他，然后让他产生一个那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哈。所以今天的教会领袖要不要试验呢？其实今天教会领袖也是需要试验的。我们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也是这样说，他说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但我们知道这是讲执事，但是其实长老也是一样的哈。好，那么请问在这里谁是好老师呢？有人说哎呀，我知道了，我们要找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啊，哎呀，灵性非常好，然后呢他做我的老师非常好。我告诉大家，这个概念完全错的。一个好的老师只有一个才能够做我们好的老师，谁？
耶稣。
哎呀，对了，无论任何的人如果不把这个那个栽培的学生带到耶稣面前的话，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哈。因为你们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讲过你们不要以老师相称你们只有一位夫子，那位夫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真正的生命的，而不是需要一个人的中介。大家明白啊？需要人的中介就是罗马天主教了，对吧？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生命成长，你应该拜耶稣为老师让耶稣跟你产生一个个人性的连接，以至于你可以生命可以直接成长起来。 当然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牧师啊传道啊给你边上稍微推一把，但是这个是辅助的，重要的是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啊。好，第三点，第三个要素，门徒的门训的目的啊，前面讲了两个对吧，第一个是门训的最佳场合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需要生命粮的时刻，第二个要素是门训的成败关键在于老师的好坏，第三个要素，门训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一样东西。哎，这个是最重要的。学会什么东西知道吗？嗯？啊？学会什么东西？我告诉大家，学会用生命的粮来满足人的需要。不信你们来看哈，六章七节，我们来看六章七节。菲利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什么意思啊？菲利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对不对？是什么方案？菲利想到了一个地上的有限的食物方案。可是他怎么算，我相信他的数学蛮好，他怎么算都觉得不够。这里他说的20两银子，其实原文是200个地纳尔，一个地纳尔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价，也就是说菲利算出来是一个工人200天大半年的工价，然后他一算不够啊，因为那里光男人就5000个，对不对？当时的这个一个地纳尔一天的工钱大概可以养活一家人的这个饭钱吧，大概是这样的哈。好，所以菲利用的是什么方法，他想依靠的是什么？菲利用的是人的方法，他想依靠是地上的食物。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的文脉当中就可以看出，主耶稣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要的是我们能够知道用生命的粮去满足人的需要。今天我们去关爱一些那个比较弱的一些肢体啊，我们去关爱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人，其实这个世上有好多这样的人。如果今天教会拿很多的物质的东西去帮助的话，我相信你怎么都做不够的。你唯一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其实你要用真正的生命的粮去帮助他，对不对？你要用神的话语，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去帮助他，让他自己产生里面跟神的一个连接，让神亲自的去帮助他，对吧？所以这就是今天所有的教会的服侍者所要得着的门训的一个目标，要用生命的粮去服侍，不要用你的血气去服侍，不要用物质去服侍，不要用仁义去服侍，要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去服侍，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同时把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给到对方。好，这是第三个要素，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哈。第四个要素讲的是门训的途径是借用门徒的微弱的信心啊，信心很重要。我们来看第6章8到9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我发现安德烈很有意思，他好像讲了一句废话，他讲完以后说，哎呀不行啊老师，我也想不出来。菲利想不出办法，安德烈跃跃欲试，但是他的办法比菲利更不好。他看见边上有一个孩童带了一个麦当劳的儿童餐，是不是？虽然5个大麦饼和2条鱼看上去挺多的啊，但你想一个小孩子能带多大的饼啊？啊，你背一个饼背1斤，5个饼背5斤，这个小孩子累坏了，对吧？而且那2条鱼有多大？估计大概就是那么大的，对吧？不会说啊，那个大黄鱼这么大一条，史班不太会哈 啊。所以5饼2鱼绝对不是京东大饼加上石斑鱼，绝对是一个小饼啊，5个小的大麦饼，不是大饼哈，大麦饼，小的饼加上2条小鱼，而且那2条小鱼可能是咸鱼来着啊，大概是这样的。好，所以安德烈真的是有童趣哈，他看到哎呀5饼2鱼，可是他一想这也不行啊，这个也太少了哈。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5饼2鱼最后有没有发生作用？怎么发生作用呢？耶稣基督拿来以后，在耶稣基督手里面就实行了5饼2鱼的神迹。但同时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得舍得把那个5饼2鱼拿出来。这个小孩子他有5饼2鱼，他吃饱啊， 他拿出来可能他吃不饱了，他也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有的我看到有的那个传道人啊，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会讲到说啊，这个经文讲的是五饼二鱼的信心。我觉得主题不是这个信心了，是生命的粮，但是这个信心呢，也是涵盖在这个整个的故事当中的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五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培训门徒的，是吧？大家记住没有？如果你们要去服侍，怎么服侍啊？哎，要在这个大家最需要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培训门徒。而且要把门徒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要学会用生命的粮去满足对方，而且要用信心，是不是啊？所以在教牧的现场，最适合的时机，主耶稣主动发问，试验门徒，尽管门徒愚拙，但他仍然耐心地启发他们，他要让他们主动思考领悟生命之粮的奥秘，他要让他们明白人的需要只有通过生命的粮才能得到满足，这就叫做生命粮的门训。所以从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主耶稣要加入为什么这个圣经的作者要加入这一段在五饼二鱼当中？他可以完全不提，对不对？但是约翰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约翰在这里提的原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不仅领受了生命的粮的福音，而且我们今天要去服侍，也要用这个生命的粮去服侍，是吧？这个生命的粮是我们的生命的关键嘛。好，所以我读到这里，我不仅又要开始反思了啊！我这次反思，上次反思我是感恩的，这次反思以后呢，我还带着一些疑惑啊。当我们听到了生命粮的福音，来到教会，然后主也不断教导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不对？而且主也给了我们门训啊。今天你来到教会，你有没有受到门训？你说也许我们教会没有门训课程，最近开了啊，但是其实每次的讲道，每次你读经，其实都是神给门徒的训练，对不对？所以当你走进了这个教会以后，你是开始了一个门训的造就，这是一生之久的啊，不是上一个课的问题，这是一生之久的哈。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情况，一个现状，就是有些人进入教会以后，然后就消失了。有些人洗礼以后就消失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好像还不少哈。有些人受洗以后就不再追求，又回到世界了，有没有？好多人哈。但是我想他们最大的问题呢，就在这儿。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得着生命的粮。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哈。请问他们得着什么？他们得到引号天堂的门票，他们认为说，哎，我信主了，然后呢，我受洗了哈，我就可以得到上天堂了，对吧？我真的碰到有这样的人，因为总是催我要洗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干嘛洗礼啊？我洗礼以后我就上天堂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洗不洗不是最重要的，你信不信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很多人是错误的理解。那我问大家哈，他得到了天堂的门票，他有没有得到生命之粮？没有，因为他没有进入耶稣的门训，对不对？他得到了天堂的门票，没有得到生命之粮，请问他将来的去处是哪里？哇，得到天堂的门票为什么会去地狱呢？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天堂的门票，你们看见没有？对，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这个很重的一个概念，对不对？为什么这个约翰这个圣经的作者要这样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有对耶稣基督有个正确的认识啊，这才叫不叫做糟蹋基督。如果你把基督糟蹋成天堂的门票，那么对不起了，你没有得着基督啊，因为基督是生命的粮。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仍然把耶稣基督当作天堂的门票，还是把它当作生命的粮呢？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所以这个就是六章五到九节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叫生命之粮的门训。所以讲到这儿以后哈，也许如果你仔细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马上产生一个大问号，对不对？好了，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提了一堆问题，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大问号。 请问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痛斥腓力一顿吗？腓力，你太笨了，你太笨了，你太笨了，呵呵，算了，我们下山去吧，还是怎么样？没有，耶稣接下来给门徒亲身示范如何将生命的粮服侍有需要的人，对不对？门徒没有回答出来，但是耶稣要来做，他要用生命的粮喂饱五千人，这是我们讲章的第三部分。好，我们 前面讲了生命粮的福音，生命粮的门训，我们现在讲生命粮的供应。那么也可以这样来说哈，如果你把这前面那两个主题比作教会的福音事工和门训事工，请问现在我要讲哪个事工？哎，我把称为叫讲台事工啊，讲台事工。我们来看啊，首先这个讲台事工是面对极大的需要的。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六章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个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哎，这里记载的数目约有五千，大家看到没有？人多不多啊？哇，你们还觉得多哈？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止五千人。那个另外三本福音书有讲到，对了，妇女跟孩子没算进去，对不对？只是男的有五千人，所以加上妇女孩子大概超过一万人，甚至有人说差不多达到两万人，因为孩子比较多嘛。所以面对这个两万人的超级大教会，这个极大的需求，请问怎么办？你会不会慌啊？你如果你站在一个两万人的这个会场里面，你会什么？这个舞台上你会怎么办？我们先祷告，呵呵，大概是这样的啊。没有，主耶稣做了什么？主耶稣不慌不忙，是吧？对不对？你看马可福音是这样记载，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草多嘛，然后众人一排一排的就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这什么意思啊？不光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更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坦然处之。请问为什么耶稣坦然处之？为什么耶稣在服侍的时候可以那样坦然？
有信心。
怎么耶稣有信心？不是，耶稣手里有生命的粮，明白吗？他有东西呀，然后呢，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服侍要坦然，我们也要有粮啊，这就是门训要让我们得到的东西，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巨大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分派这个粮了哈。六章十一节，请大家看，耶稣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与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哎呀，我在想，我当时如果在那里真的是好幸福啊，要多少给多少哈，像自助餐一样的，但是他不用付钱。OK， 好，所以我读到这些经文以后，我突然间感受到两个字，叫丰盛，哦，极为丰盛的供应啊！你们记住哈，生命的粮给出去是丰盛的供应，不是抠门的供应，明白吗？是丰盛的供应啊。好，为什么说丰盛供应呢？第一，有饼有鱼，对不对？是吧？如果你光吃饼还不够，还要吃鱼，对不对？而且第二个，你会发现前面约翰提到那个地方怎么样的？草多。什么叫草多？坐得舒服啊，对不对？你比坐在光秃秃的石头上好很多啊。第三个，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对不对？那有人胃口大，说哎我要五条鱼，然后他就给了五条鱼，对不对？哎我要十个饼，就给十个饼，对吧？当然后来很多人糟蹋掉了啊。所以最起码可以看到很丰盛哈，要多少给多少，要饼给鱼，给饼要鱼给鱼啦啊。然后而且这个还是个性化的啊，个性化的服务。好，还有我们看到下一节经文，你看还看到有五个字叫剩下的零碎，是吧？剩下的零碎在当时表示这个主人请客的慷慨和供应的丰盛。所以你读到这些经文，你会发现生命的粮应该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粮。如果你今天哈活得不丰盛，说明你还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从主耶稣那里去支取的，你没有得着，明白吧？好，我们看到耶稣所派的这个粮是丰盛的粮，但是不仅是丰盛的供应，而且我会发现很奇妙，这个粮也是 叫做分别为圣的粮。我从哪里看出来啊？第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六章十二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怎么样。哦，引言，这今天的讲章的引言讲到糟蹋两个字，这里终于出现了。有没有人糟蹋耶稣给的粮食啊？怎么没有呢？有吗？对不对？所以耶稣一看到有人在糟蹋这个天上赐下的粮，他就说我们把这些零碎收拾起来，然后呢免得糟蹋了啊。好，所以这个就令人想到了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十四节哈。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让门徒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呢？请问为什么要打包呢？为什么要打包？为什么呀？哎呀，刚才你没看到耶稣的这个行动吗？祝谢了就掰开，对不对？这个不是地上的粮啊，地上的粮才那个五饼二鱼啊，请问多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来的，大家明白吗？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天上赐下来的那个物质的粮，但是其实不是的，它背后隐藏的是天父的非常伟大的供应啊。所以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粮，是神所赐的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粮，是不能糟蹋的。我以前去那个英国的这个教会哈，英国教会那个执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每一次那个圣餐结束以后啊，圣餐不是会留下来一些这个饼啊那些，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那个 Jeremy 你快过来，我英文名叫 Jeremy， 他说你 Jeremy 快过来，我说是干什么，帮我一起吃，因为好多剩下的零碎，一盘子剩下的零碎，我们俩就吃啊。然后我第一次吃的蛮开心的，第二次他再叫我不去了，这乌角饼没什么好吃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教会有一个传统，不要浪费这个圣餐，但是背后所讲的就是我们不要糟蹋从神来的恩典嘛，对不对？而且这一点从下面一节经文也能看出来，你们来看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的，六章十三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几个篮子？哎，有人说这十二啊，有道理的，十二代表十二支派，代表全教会，耶稣赐下的恩典丰丰富富，以至于剩下的都能够装满全教会的供应。大概有我看到有那个圣经学者是这样说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不得不说，约翰他是有这个事情他是有属灵含义在后面，他的预示着就是这五饼二鱼其实就是赐给全教会的真正的属灵的粮，是分别为圣啊。所以讲到这儿以后，我就不禁想到了我们今天啊。我为什么想到今天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形象哈、啊，这个样，这个场景啊，太像我们今天啊。今天教会的属灵供应是什么？有谁知道？教会的属灵供应是什么？
神的话。
不只是这个哈、啊，我告诉大家，叫做圣道和圣礼啊，这两样东西，一个是行出来的话语，一个是说出来的话语哈。首先，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圣餐啊？有没有想到圣餐？你看哈、哦，前面讲了怎么讲？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这里少了"掰开"两个字，但是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掰开"这个动作。所以，拿起、祝谢、掰开这三个连续的动作，马上就会让我们想到了今天教会里面举行的圣餐嘛，对不对？牧师们拿起饼祝谢了就掰开，当然牧师们不会说这是我的身体，而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五饼二鱼就是预表的圣餐啊，可以来这样关联的，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预表着等会会讲到十字架上耶稣的死，而圣餐就是纪念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关联的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圣餐。今天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要记得这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再现，记得吗？你每次领受圣餐，你要记得这是五饼二鱼神迹的再现。 耶稣基督会借着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再现，再次临到我们当中，将他生命的粮分派给我们。这就是圣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意义哈。但是我发现这段经文还不光是讲到圣餐啊，我还想到一个最重要的场景，就是刚才那个弟兄说的，叫做神的话语，对吧？讲到为什么呢？你们来看哈，这个场景当中，耶稣首先让大家一排一排的坐下，好有次序啊，这个教会好有次序啊啊。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事啊？啊？接下来他你看主耶稣把生命的粮分给他们，按照个人所需的，就好像今天站在讲台上讲道的牧师，等着会众井然有序做好以后，先祷告祝谢，然后呢开始拿着预备好的经文，叫做按正义分解真道。什么叫按正义分解真道？掰开，把那个经文，就像现在把这个经文要掰开掰碎了分给众人。而且这个分解真道的时候呢，有饼有鱼，有解经部分，有神学部分，有举例子，然后有回应，有应用，对不对？哦，这个就是丰盛的粮哈，而且是按照个人所需的，因为一篇好的讲章基本上会考虑到会众的不同的需求啊，甚至会考虑到小孩子，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会考虑到小孩子能够听得懂哈。啊，所以圣灵也会把同样一篇讲章按照会众不同的需求来光照他们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场景一下子就想到了讲台施工，对不对？好，那么我问大家，请问耶稣这里讲的生命的粮到底是圣餐还是圣道？有人说圣道，哎，有人说圣餐，到底哪一个？
都包括，
都包括。我告诉大家，都不是。因为圣餐圣道只不过是耶稣生命的一个传递，真正的生命的粮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本身的生命，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啊，对不对？你看到后面六章四十八节就会讲到，主耶稣亲口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圣餐纪念的是耶稣的死，对不对？所以呢，生命的粮就是在十字架上被掰开，身体破碎而赐下。讲道也是分解生命的粮，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圣经是道成文字，所以讲道和圣餐都是回应去领受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的生命。大家明白了？所以我们从这篇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整个就在讲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在生命的粮的供应当中成长的。第一部分背景部分，我们讲了什么？生命粮的福音，我们从不信到信，我们领受了生命的粮。第二部分呢，我们从初信到深信，我们领受了生命粮的门训。第三部分呢，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都来领受圣道和圣礼的生命的粮，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熟，有一天可以长成耶稣基督的模样。你们没有发现这段圣经前三部分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何靠着生命的粮来成长的吗？所以我问大家，生命的粮重要吗？
重要。
哇，太重要了哈。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五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就是非常典型的告诉我们刚才这个道理。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样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大家明白吗？如果你今天不明白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你就没有生命，因为你不会从这个生命的粮支取养分，把你自己的生命建造起来。所以讲到这儿，我不仅再次的要反思了，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反思，今天请问我们真的珍重主耶稣这生命的粮吗？你爱惜主耶稣这生命的粮吗？请问大家，我问的更详细一点哈，今天你是更喜欢世界的粮，还是喜欢主耶稣的生命的粮呢？好，我再问更详细一点哈，你今天出去吃饭多还是读经多？就讲的更白一点啊，你是跟朋友出去 happy 多，还是你个人灵修多？你哪个多就代表你更喜欢哪个嘛，是吧？ 是不是？你不要笑嘛，有什么好笑的啊？一样多啊，哇，还有这样的，所以你又喜欢世界又喜欢神，对不对？ OK， 好，我继续问下去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反思一下啊，我们在灵里饥渴的时候，你是想从世界的粮去得到满足呢，还是寻求生命的粮？当你碰到了这些患难的时候，你是去寻求人的帮助，世界的粮，还是寻求神的帮助，生命的粮？有些人到教会也是来寻求人的帮助的，这个就是糟蹋了主耶稣的粮。大家明白吗？我再来跟大家反思哈，我们信主以后真的把主耶稣当作每天必须的灵粮来看待吗？那有人说没有，那你把什么当作你真正的粮来看待呢？我们有没有迫不及待的亲近他，向他祷告，领受他的话语呢？哎呀，我这样讲下来以后，你会突然间想到一个可怕的现象，我是不是一个糟蹋耶稣的人？你们是吗？我告诉大家，我读完以后 我自己有一些害怕，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在糟蹋耶稣，糟蹋耶稣，真的啊！我讲到后面你就知道了。好，我们继续反思哈。好，请问你们有没有细细品味过这宝贵的生命的粮呢？细细的品味它，哇，耶稣的荣美，耶稣的谦卑，耶稣的温柔。有没有好好的跟他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交往呢？好，我再问大家，我们是一边快乐的领受这生命的粮，还是一边向那些领受五饼二鱼的人浪费糟蹋生命的粮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哎，你们听讲道听完以后是不是都行出来了？就或者说不见得都能行出来，但是是不是都愿意都去行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存在里面就糟蹋掉了嘛，对吧？没有行出来。 OK， 好，当我们真的明白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所以上面这些问题就请你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是糟蹋耶稣的人啊？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想这个已经够沉重了，就不能够继续问大家了，再问大家下去不得了。好，这就是六章十到十三节让我们看见的一个道理，生命之粮的供应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众人，给到门徒培训门训，又亲身示范如何供应生命的粮。那我问大家，接下来这个故事应该怎么发展？有人说，哎呀，那接下来应该皆大欢喜啊，对不对？大家得到了生命的粮应该很开心啊，然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哦，原来主啊，你就是生命粮，我们全部都归信了，是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啊。所以这个讲章的第四部分我们要讲的是生命之粮的代价，耶稣基督要付上代价才能够给我们。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事与愿违，五饼二鱼的神迹似乎带来的是不够理想的结局，而这不理想的结局恰恰就预表着生命的粮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好，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两节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两节经文，我们会发现是非常充满 张力的紧张的氛围的这个结局。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里神迹再次出现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再往下读，耶稣说他们不是看了神迹，他们是吃饼得饱，他们没看到神迹，他们以为看到神迹了。但是我相信神迹这个词出现，说明主耶稣啊，那个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再一次的给到这些人震撼，对不对？是不是震撼啊？很震撼嘛，所以他说，哎，我看见神迹了哈。然后震撼以后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哇，那句话蛮有意思，他们说什么？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啊。这句话是有典故的，出现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十五节，你们去查哈。摩西时代，摩西有讲过说将来会有一个先知像我啊，然后他要出来，所以这个先知被称为幕后的先知。那后来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先知，有的是把他跟弥赛亚是等同的，也有分开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老百姓分不清那么多的神学问题，反正耶稣你就是很能干的人，耶稣你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你就是那位弥赛亚，你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哈。所以他们要干什么？叫做强逼他做王。哎，你说强逼做王不好吗？然后你看耶稣做了什么事儿？退到山上去。我查了一下原文，退这个词很有意思，叫做避难。他们要强逼他做王，耶稣说对不起，我要去避难去。怎么有这样的事呢？耶稣为什么要退隐呢？强逼做王不好吗？耶稣不是来开创他的天国的吗？哎，如果你了解这个历史背景你就知道了，当时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强逼耶稣做王啊？他们对弥赛亚有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是打败罗马帝国，为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弥赛亚国度的这样一个君王。那么这个君王会带给他们什么呢？今生的好处，不是永生的盼望，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强逼耶稣做一个这样给他带来地上好处的君王。那么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我赶紧逃走，是不是？为什么赶紧逃走？因为他们糟蹋了他的身份是生命的粮，不是吃饼得饱的主。他不是吃饼得饱的主，他是生命的粮。如果你把生命的粮当做吃饼得饱的主，你不就是把生命的粮彻彻底底给糟蹋了吗？所以今天我问大家，你今天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当做地上吃饼得饱的主呢？你说没有，那请问你有没有想让耶稣让你发财？没有没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让耶稣让你得到更高的地位？没有没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让耶稣帮助你自我实现你的梦想？这个梦想就在地上，有没有？有吗？很多人笑了，我就知道你们答案了。这个叫糟蹋耶稣，真的。所以我盼望大家跟我一起悔改啊，好吗？所以这段经文真的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不正确的对待耶稣这个生命的粮的身份，我们是糟蹋他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可以从，其实糟蹋耶稣这个事情可以从这些人当时在吃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吃然后剩下好多，哎，是不是啊？这不是糟蹋了生命的粮吗？而且我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哈，不是随便的讲。你们来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剩下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糟蹋耶稣的这件事情啊。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要讲的哈。虽然主耶稣躲开众人，但是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耶稣好不容易躲到山上，然后呢夜间从海面行走，然后到了海另外一边，已经够远的吧，这些人又追上来，请问这些人是不是很狂热啊？吃饼得饱。所以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评价是什么？他们不是见了神迹而是吃饼得饱的人啊，想借着主耶稣在今生得饱足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并不是追求生命的粮，而是吃饼得饱的宗教狂热分子。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宗教狂热分子啊？我觉得有的啊。好，那么接下来耶稣告诉他们什么？神在旷野里赐给以色列人的玛拿是预表他这个生命的粮的，他们不应该在追求那个物质的玛拿，而应该追求真正的生命的粮，因为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你们还去追求玛拿干什么？他有更好的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在六章三十五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但是犹太人信了没有？没有信。犹太人听不懂他的话。哎，那个高弟兄，不好意思，对，要加一下那个，犹太人听不懂他的话呀，是不是啊？然后呢，耶稣就大声的疾呼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 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哦，我讲的口水都到处 乱飞哈。你们不觉得耶稣是苦口婆心的在那里跟犹太人说话吗？为什么他要苦口婆心跟犹太人说话？因为很多人把耶稣基督当作吃饼得饱的主，而不是当作生命的粮。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把耶稣基督当作吃饼得饱的主，你的信仰是假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这么严肃的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问题也讲清楚，是吗？那么犹太人信了没有？没有信。不但犹太人没有信，连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一些退去的。你们不觉得很可惜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经文是什么感受。今天很多打着教会牌子的聚会其实都是糟蹋生命粮的地方，千万不要去。什么成功神学啊，恩典福音啊，极端灵恩啊，还有那些什么异端邪教啊，那些地方充斥的是人的血气和属灵的垃圾，吃的都是吃饼得饱的宗教狂热。那个地方很狂热的，你知道吗？但是是吃饼得饱的宗教狂热啊，他一定要强逼耶稣做他们的傀儡，就是这样的地方啊。但是那个地方是其实是把人引向地狱的一个聚会。但是在传讲真理的教会呢，我告诉你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在传讲真理的教会啊，可能没那么狂热，但是呢会有些人离开，吃饼得饱的人都离开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耶稣作为他们的偶像，或者是故宫，对不对？耶稣永远不可能是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傀儡，我们的故宫，他是我们的主。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以后，你会问说，那圣经的作者为什么在这段里面不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也许完美的结局让我们可以开心一点，对不对？好像听上去这段经文很沉闷。是的，是有原因的哈，因为我告诉大家故事还没结束，你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了哈。五饼二鱼的神迹到底是什么含义？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预表，预表着神将在十字架上赐下生命的粮。真正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行在十字架上的，这不是我说的，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路加福音第22章19到20节，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一段话是不是跟生命的粮五饼二鱼很接近？请问这段话在什么时候说的？这段话是主设立圣餐马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说的，它是预示着那个十字架的含义。所以真正的生命的粮，真正的五饼二鱼，是在十字架上天父赐给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的，明白吧？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主耶稣不是为那些吃饼得饱强逼他作王的宗教狂热分子而死的，他是为那些把他看作他们的生命的粮的人而死的。所以我讲了这么长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不是别的身份，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你千万不要把他当作吃饼得饱的主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的信仰都是假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被生命的粮的福音重生的人，我们被生命的粮的门训得以生命成长的人，我们每一周都来获得生命粮供应的人，我们是否常常糟蹋我们这位主耶稣的生命的粮呢？我们是否向往的是世界的粮呢？我们是否错把五饼二鱼当作吃饼得饱呢？是否以实际行动寻求生命的粮呢？是否细细的品味生命的粮呢？ 是否爱生命的粮呢？我盼望这段经文能够给到大家清晰的一个答案，我想这个答案就在你的心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